们今天看，继续看何西阿书第四章。好，我们请起立，我们一同来读上帝给我们的话。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和会众来读双数节。何西阿书第四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呐，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儿女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要往基甲去，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们吧。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请坐。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话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话。今天这边信息呢，大概我用三个方面来与大家分享。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在第四章的一节到十四节这一部分，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是很清楚上帝对他的子民，就是神的儿女的控诉。那第二部分呢，就是后面最后的四节到十五节到十九节，在这控诉之后呢，有对一个 in general 一个广泛性的一个警戒。那最后我们会谈一些在这一段今天我们读的这第四章里面对我们现今的信息，对我们现今的上帝的儿女到底有什么一个现代的意义或者是应用。好，我们在第四章跟第五章，如果你看第一节的话，第一节我们刚刚读的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啊，第五章第一节就是下一章的下一次啊，下章的第一节，祭司啊，你们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而听。你注意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五章第一节同样在开始的时候都用一个宣告的说，你们要听，听啊听啊 behold， 你们要听你们要听。 第四章第一节后面有一个与民争辩啊，这个争辩不是吵架，争辩这些都是在法庭上的一个诉讼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四章跟第五章呢，基本上是在对不对，在天上法庭里用了一些法庭里面的一些诉讼啊、辩论、诉讼辩论的这样一些legal term 啊，所以四章跟五章呢是上帝直接在天上对他子民的一个啊，从天庭上面一个直接的一个控告，啊，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就好像在法庭上被诉讼，然后法官来宣判，说你们要听，这是判决，这是你们的判决，这是你们的罪行，这是你们的判决，你们要注意听，你们要注意听。四章是这样的开始，五章也是开始。我们今天要 focus 到这第一部分的法庭上的诉讼，也是第一部分的啊判决，就是在第四章。那下一次呢是第五章啊。好，我们今天看第一段，第一个控诉，第一节到十四节，我们刚刚讲，在四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他就列出啊，请记得这个 idea 是在一个天庭一个诉讼的过程啊，在法院上的这个控告。那神的子民呢是被上帝直接控告啊，我们被控告什么呢？四章一节第二节他说，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这是第一个控诉，没有人认识神啊。上帝来控诉他的子民，说他的子民在地上不认识他，无人认识神。那然后无诚实无善良，注意诚实跟善良是什么啊，诚实跟善良是上帝的特征跟特性，或者是上帝的性情啊。当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呢，他自然上帝的性情就不在他的身上。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就把这样的话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我们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上帝的荣耀，上帝有他的形象，我们是他所造，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原本如果在一般正常的情况下，做儿女的应该要反映天父的性情，对吧？你看我们当中有很多小孩刚生出来啊，很多人还很可爱，对吧？你就会看到，哎呀，这个好像爸爸，这个好像妈妈，对不对？他长大越大，越长越大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像，这个是正常的情况，啊，也许生下来的时候也许不太像，那越长到大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像，这是正常情况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荣耀，就是说我们原本是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跟上帝越来越不像，越来越不像。你发现吗？你的孩子如果长大以后跟你越来越不像，那你会很奇怪，对不对？会很奇怪，应该是越来越像，都会看出，哎，我看得出来，这个是啊，这一对是有血缘的关系。同样，不能反映上帝的形象，不能反映上帝的荣耀，这个是罪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啊影响。就是说，我们犯罪的缘故呢，我们人就被玷污，以至于我们该反映上帝形象，我们没有反应。上帝形象的代表良善、信实，良善跟信实，这都是上帝的的这个特别非常特别的性情。当我们被罪蒙蔽的时候，我们不认识神、不认上帝的时候，自然我们渐渐的罪就蒙蔽我们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反应上帝原有的那种良善和信实。这是第一个控告。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失去上帝性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恶行就出来了啊！这从心里面来的，我们心里面的性情上面已经与上帝隔绝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些反常，叫做恶行，就是上帝不会做这样的事啊！上帝的儿女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但恶行会出来的。所以在后面有哪些恶行呢？啊，起假誓、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强暴、杀人、流血、连接不断啊，等等。那你注意看这几个控诉里面呢，杀人啊，杀人这是十诫里面不可杀人第六诫，对吗？奸淫不可奸淫第七诫，偷盗第八诫，说谎第九诫，贪恋别人所有，这里面讲到强暴就是强取别人东西，这属于这个贪恋部分。所以连接出来的罪行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全部都在这个诉讼里面。所以上帝在控告他子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在前面当我们否认上帝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十诫的前面四诫与上帝的关系就已经断绝，与上帝关系断绝的之后，你的恶行一定出来，就是第六诫到第十诫。所以圣经里面说，律法的众条里面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全条，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子。 因为它每一条是息息相关的，你不可能说哦，第十届我做了某一届，其他什么还欠改善，不会的，它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与上帝的性情隔绝的时候，六七八九十这几届就一定会犯了重条。所以在这里面很明显的控诉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十条诫命，我们没有一条能够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valid 控诉，这是一个合理的控诉。如果在法庭上呢，那律师就会告诉你说，这个 case 呢，这个 case 是可以成立的，就是说这个控告呢是合理的控告，是可以经过诉讼的。好，当罪证确凿的时候呢，上帝就宣判。请注意，我们今天上帝的子民，当我们在天庭的时候，控告我们的是上帝，审判的就是那个审判最后判决那个也是上帝。你说这场官司我们怎么打？控告我们的跟宣判的那个法官是同样一位，都是上帝。所以宣判第四章第三节说，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兽、空中鸟衰微，海中鱼也必消灭。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说，当人民犯罪，当神的上帝的子民犯罪的时候，所有受造界一同遭殃。你说好，怎么会这样？就是这样，因为当上帝来制造、来创造人的时候，本来是要让他的儿女来管理整个受造界。当我们这些受造的儿女失职的时候，这个受造界呢，就因为没有经过上帝所代理的那些人来治理呢，所以就一同陷入罪里面。所以这些，当我们成为一切受造界，上帝原本要按照他的心意让我们来治理的，因为我们的失败呢，以至于原来托管在我们手中的所有的都一同受到咒诅。这不仅是包括我们自己受咒诅，我们的地受咒诅，还有其他所有的生物，所有的牲畜呢，在地上所有的生物呢，都一同受遭殃。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节也知道说，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错。一家的主人当犯罪的时候，全家是都要陷入罪中。在圣经里面一向都是一个人代表，然后你整个家族就陷入罪里面。一人第一个祖先亚当犯罪，整个全人类犯罪。我们觉得说这好像很奇怪，事实上一点都不奇怪。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也上也是这样。当你去租房子的时候，你一个是你一个人去签约，对不对？然后他们 check 是 background check， 是 check 你一个人。当你被通过的时候呢，你就去签约。你签了约以后，你全家一起住进去，你不需要每个人来签约，尤其抱在手里那个小孩，你教他怎么签约，对不对？一个家长代表去签约，全家就住进去。但是如果你这个家长违约的时候呢，怎么办呢？他不会把你赶出去，你们全家就一起出去。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况。上帝把整个受造界交在他的儿女手中，当儿女犯罪的时候，整个受造界就一同遭殃，一同受咒诅。这是判决，上帝的一个判决。第六节到第八节是另外一个控诉，这是针对上帝的祭司。他说，我的民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这个你是指的祭司，我也必弃掉你，你不再给我做祭司。就是说我废掉你祭司的责任。这是上帝子民当中一特别选出来一批特别的人，所以这个第二个控诉呢，是针对上帝儿女中一些特别被选立出来的，叫做祭司。控告他们什么呢？控告他们说，你无百姓没有知识呢，是你们的责任，因为你们弃掉知识。祭司是什么？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祭司上帝的话是在祭司手中的，因为祭司他的工作，祭司跟先知他们的工作呢，是把上帝的话教导他们子民。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圣经的，没有像我们今天这种圣经，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时候不是全民皆祭司啊，那个时候没有，因为神的话还没有到每一个人的手中。所以在那个时候，上帝的话是在某一些人的手中，就是所谓的先知跟祭司的手中。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上帝把话给他们，然后他们的责呢，是把上帝的话呢教导其他的子民。所以当这些祭司 弃掉上帝的知识的时候，他的子民当然就不认识神，他们就不知道，对，所以全民都一起灭亡。但是上帝要向这些负责管理上帝的话，所以通常我们讲就这叫 minister of word， 就是说他是这个上帝的话的管家。祭司跟先知他的一个特殊职责呢，是上帝话语的管家。在那个时候，所以当他不了解上帝，他自己他的原来责任是把上帝的话语原原本本毫无错误的来传讲他给他子民，他自己把上帝的这个话废弃了，以至于他的子民全部都陷入罪中啊！这个是上帝对这些祭司失职，没有传讲教导的话和他神的话语的知识，以至于全民灭亡。上帝要向这些祭司讨失职的罪。第二个控诉，祭司越发增多，越发得罪我，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啊！这什么意思呢？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啊，祭司不是他们要来献祭的时候啊，他就有这些牛羊啊，这些献祭。那祭司呢，他有规矩，他可以在这些祭肉的部分，就是祭品的肉部分呢，抽出一部分呢，成为他自己的供用。因为他祭司是没有职业的，他的职业就是什么？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上帝，啊，这就像我们今天啊，全世界的传道人是一样的。他跟一般的百姓不一样，一般的百姓当时一般百姓他会种田啊，会这个牧羊啊，这些等等，做一些其他的工作来养生。但是祭司、利未人、先知这些很特殊神职人员呢，他们是没有一般百姓的工作。他们工作什么呢？他们工作就是教导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在他们手中，上帝只跟他们说话，然后呢，他们把上帝话语教导他们子民，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这个。他们没有去牧羊，他们没有去做其他工作。那他们的养生呢？他们吃什么呢？那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吃什么呢？他自己没有田，没有牲畜，他吃什么呢？他们就吃祭物啊。这个当这些祭品到他们的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所以上帝有一个规矩，让这些祭司呢可以合法的在他手所收取的罪的祭物当中取一部分来作为他的生活所需。好，那这里讲到说，你就想到说，这些祭司他的生活所需是靠这些祭物，对不对？那很自然一个现象就是，如果大家都不犯罪的话，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就少了，对不对？那也许只是一年只剩下那几次那个公定的啊，就是那个大的祭。那平常那个普通的赎罪跟赎愆祭就少了。如果大家全民都哇，所有人都不犯罪的话，全民哇都很乖都不犯罪，那一年可能就有几次那些大的祭，那他在其他几个月他不是饿肚子，没饭吃了嘛。那事实上不会的，人都会犯罪，对不对？那这边讲到说祭司什么？祭司他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什么意思？你犯罪犯的越多越好，对不对？因为我会怎么样？啊，你的祭物到我这边，我就抽一部分，对不对？你祭物来的越多，我就抽的越多，我就吃的肥肥的啊。所以这里讲到说，祭司呢，他就希望他的民就犯罪，他说吃我民的赎罪祭啊，你犯罪犯的越多越好。啊，你不犯罪的话，我都没吃。你犯罪啊，来来来，我帮你赎罪，然后你的记录一部分就到我肚子里面。满心愿意我民犯罪，你看这个好严重的控诉啊！啊，没有，非但失职，没有传假上帝的话语，没有把上帝的知识教导子民，而且还鼓励犯罪，而且至少在内心里面呢，希望他们犯罪，因为这可以满足他们的口腹之欲。这是第二个控诉，判决。第九节到第十节，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啊，一样啊，全部百姓犯罪啊，祭司犯罪，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啊，祭司与犯罪的百姓一同受罚。好，最后是一个 general 的，对所有人的这个一个判决，一个总判决，就是贫乏与无后啊，吃不饱，行淫不得立后啊，这一个吃不饱，一个没有立后，你看这个是上帝最终的判决。在四章一节说，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听你被控诉的这些原则，为什么你犯了什么罪，你犯了什么罪，在法庭上宣判到最后的时候都会有 count。 你如果在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会讲说，被有第几个 count， 对不对？所以罪是一个个数出来的，一个第一个 count， 第二个 count， 第三个 count， 你犯了什么罪，犯什么，然后第一个 count， 第一个罪，你犯了这个罪成立以后判什么刑，这个，然后最后一个总宣判，你因为犯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所以你的判决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段的控诉跟判决里面呢，基本上讲到人离弃上帝，以至于呢就恶行出来，基本上是从第一诫到第十诫每一诫啊，没有无一遗漏的来犯罪人来犯罪，结果被上帝的惩罚是贫乏，然后没有后代。好，最后十五节到十九节后半的是这个有名字叫 Torah， 就是警戒的部分，诫命就警戒。当这个宣判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警告啊，宣判完有一个警告。好，这个宣判呢后面有一个意义的，这宣判后面说什么呢？说以色列倔强如倔强的母牛，耶和华要放他们，以法莲要任凭他们啊。这两句话呢事实上是一样的一句话啊。为什么呢？以色列后面讲以法莲，对吧？圣经里面以法莲跟以色列呢这两个词呢是互通的，以法莲就是以色列。哎，你就在看旧约的时候出现以法莲的时候呢就是以色列啊，它只是不同的 term 来互相交替的使用啊。前面说以色列倔强呢，所以耶和华要放他们，这边讲说要放他们，那到了后面以色列亲近偶像要任凭他们，放跟任凭这两个动词是一样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要放。所以这两句话呢重复用不同的角度来讲，但是同样一个宣判，就是以色列倔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判决是什么呢？上帝判决就我就让你去被放任啊，被放任，我就放任你，然后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所献的祭，哎，必致蒙羞啊！这个你献的这些祭都是犯罪的啊！风必裹在翅膀里面，这个风在通常是讲的上帝的手啊，就是上帝的工作。记得诗篇第一篇里面吗？罪人的如果是义人的话是这样，如果是罪人的话呢，啊，他就好像被风吹散，像糠秕一样，这糠秕一样，那个稻谷的这个壳啊，风就一来就把它吹散啊，就像这，所以这个风讲的上帝的审判，上帝严厉的手呢，上帝的公义呢，就把他们吹散，他们所献的一切祭呢，本来是要到上帝那里得荣耀的，结果呢变成自己的羞辱啊，越献祭呢越得罪神，因为他们在心里面基本上是放弃，已经背弃上帝的律法啊，这是对以色列的这个倔强的一个最终的审判。以色列就是当时的北国啊，北国。记得何西阿书的背景是什么？何西阿书就是在耶罗伯安北国那个时代的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他是陪着北国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啊。所以当北国在犯罪，北国以色列在犯罪的时候呢，何西阿就不断的警戒他们。所以整段的这个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都是当时何西阿是对他们的警告说你们这样做就不行，你们这样做不行。但是当这本书成书的时候呢，如果你看第一章第一节，上次我们提了，你看一下年代，可以知道说这个成书的时间呢，已经提到西西家王，就是南国西西家王。南国西西家王呢，事实上他登基的时候呢，北国已经灭亡了啊，已经灭亡了。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说，在这里基本上是有双重的意义啊。虽然在整个的记述过程里面，何西阿这个先知是忠心耿耿的陪着北国。一路一路的警戒他们，但是他们一路路不听，但是到写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一句警戒的话事实上已经是对北国的所有的这些咒诅和预言呢都已经应验，因为北国已经亡了，在722 BC 的时候已经灭亡了。那在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呢，那是南国了，南国西西家王那个时候已经北国已经灭亡。所以这一段的预言里面虽然是提到里面一些历史，说这个何西阿先知以西亚何西阿怎么样子来警戒北国，但北国不听。那到了这个时候呢，事实上对北国的一切预言和咒诅呢，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应验了，北国已经灭亡了啊，亡于亚述啊。那所以这个警戒就是对南国来讲啊，他说以色列你去行，犹大是指的南国啊，南国犹大，这可能是在如果这个书是在西西家年间写的话呢，啊，犹大可能就是犹大西西家王，这个时候就对那个时代的对南国讲说，犹大你不要再犯罪啊，北国不听劝，我是陪着他们过来的，他们已经灭亡了啊，现在南国犹大呢有前车之鉴啊，不要再学他们，不要往基甲，不要上到亚伯文，基甲跟亚伯雅文这两个城市都是罪恶之城啊，因为耶罗伯安在这两个城里面设立了很多的偶像，有很多历史以来在耶罗伯安以前就有很多外族异族的这些 异教的文化在里面充斥。到耶罗波安的时候，他就更加犯罪，又拜巴利什么，就在这两个罪恶之城呢，吉甲跟伯雅文呢，就设立了很多很多偶像。所以这里就跟犹大讲说，你不要去那个地方，不要去学北国，不要去肥鬼国，我警戒他们那么多年，结果他们不听，已经灭亡了，你不要再学他们啊。犹大却不可犯罪啊，不要像以色列，告诉他们犹大呢啊，千万不要重蹈北国的这些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一个警戒。好，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呢，基本上就这两段。如果你仔细来分析一下看的话呢，你会发现有几个字会跳出来，对不对？这个字呢就叫知识。四章一节说：“无人认识神啊，这是认识人 ，I know， 我认识神。”啊，到了第十节的时候离弃耶和华，第四章十四节这无知的名又提到知识，第四章六节你弃掉知识，我的名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然后指祭司也弃掉知识。所以这几节经文里面基本上我们一直重复跳出来的一个字呢，叫做知识 knowledge， 是什么知识呢？什么知识呢？就是认识上帝的一个知识。这边讲到说是人所遭遇的一切，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真正最后的 root cause， 就最后那个基本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知识的缘故啊。什么知识呢？在第四章六节讲很清楚，就是上帝的律法啊。当你弃掉上帝律法的时候呢，你当然就不遵守他的信啊，不遵守他的诫命，因为四章十节啊，所以结果呢是倾覆啊，就灾祸不断。所以这一段整段第四章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这几个跳出来的字。我们可以下一个总结呢，它的中心信息是这样：灾祸不断，不管是天灾或者人祸。为什么会灾祸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不好的事情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不管你做什么，灾祸不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你失去了知识，你不认识神，或者是你知道而不顺命，不去按照上帝的话去做。好，那我们今天呢，北国已经灭亡了。好，这个信息到南国时代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重蹈覆辙，这都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了。这个西元前七百多年的时间啊，在这个成熟西元七百多 BC， 到今天已经2700多年了。那对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这段信息的时候，我们再回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啊，我们今天这时代是不是灾祸不断？你觉得呢？天灾人祸啊，天灾我们先暂时不说啊。我们佛罗里达，我们奥兰多，我们现在最了解的是人祸，对不对？枪击事件啊。我们今天暂时不谈天灾，我们先看看人祸好了。因为我们总是谈一些离我们比较近的东西，我们比较注意，我们 alert， 因为我们心里面可能都在想这个事件啊。这边有一个表呢，是 The Washington Post。就是这个叫什么《华盛顿邮报》是吧？《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最近出来的这样一个统计，mass shooting 就是这个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个字很小啊，你不需要知道那个字在写什么，你只要注意看这个，这是最近50年，1966到2018年啊，总共呢有1077个人死于这个大规模的枪击事件啊。大规模的枪击事件。OK， 这个字很小，你不需要看，我大概告诉你啊，这从1966在这里，啊，这到2018啊，这1966、67、68、69，这是枪击事件。所以第一排是1970年到1979年的统计，然后1980年到1989年的统计，1990年到1999年的统计，2000年到2009年统计，2010到2018的统计。这个是大概你可以知道这个年代。好，那这个有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圈圈，对不对？小圈圈是代表什么？小圈圈就代表死亡人数啊，就是那个枪击事件产生死亡人数。所以你就看到有些大圈小圈，对不对？所以你在这边你就看到这是1966年的8月，那很有名的，你如果在网上一查的话呢，就是 UT Austin 在德州大学的一个钟塔一个 clock tower 上面，有一个人呢在上面拿一把枪下来涉及，那一次的事件呢，14个人死亡，31个受重伤，有些都是终身残障啊， 这是14个人死亡才，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枪击事件，是1966年8月。所以我们讲到 mass shooting 的时候呢，通常用这个事件呢来定义它的分界点，最近50年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然后你就注意看啊，这是枪击事件，这枪击事件啊，你注意看这个70年到90年，所以这个中间的间隔就表示什么？表示它的频率啊，这边发生了一次，这边发生了一次，然后到70年发生一次啊，72年发生一次，73年发生一次，74年没有，75年发生啊，然后慢慢你发现第一个，从我们看这个图啊，首先你看到这个枪击事件的频率是怎么样，你看这一片这个黑压压的这一片，对不对？这边零零星星的，就表示说是有的时候隔一年，有的时候隔2年才出现一次，对不对？那你到后面，你注意看这后面这几十，后面90年、2000年到最近这8年，你看这个都连续了，看到没有？这就表示枪击事件它发生的频率增加了，对不对？啊，这是从频率表面来看，所以你不需要知道里面在写什么，看这个图反而更清楚啊。那你再看这个图的这个圈的大小，表示枪击事件死亡人数，对不对？那这第一个当然这个死的比较人比较多，就比较你可以看出来就比较深一点。那像这个比较小的死的人数比较少一点啊。那你看到了最近这些，你看到没有？是又密又大，对不对？这个圈越密就表示说它这个枪击事件越来越多。那这个圈越大，你看这个黑压压这一片，表示说死的人很多。那当然这最后这两宗呢，是我们佛罗里达的功劳啊，一个在奥兰多，还有一个就是几个星期前的这个 High School， 17个啊，17个在这个里，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当然还有 Las Vegas 那些事件，全部都在这里，你看到没有？一段黑压压的这边，这个 title 告诉我们说 terrible numbers， 在这告诉我们说什么？说枪击事件呢，这个数据的统计图里面，让我们看到说枪击事件的发生频率是越来越多，而且每次死伤人数呢是越来越多啊。他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那你会问说1966年以前呢啊，为什么没有画在这图上呢啊？不是那个时候没有数据啊，统计老早就有了啊，不是没有数据啊。1966年以前，1966到现在算50年好了。1966年以前的50年，啊，就是20世纪初前面50年。1966年以前，就是那个德州那个事件之前的50年当中呢，总共只有25起枪杀事件。50年当中只发生了25次，而且每次的死伤人数呢，平均大概最多4个人。啊，所以那个图没有办法表达，因为是又零星呢，点可能比较起来又小，你可能就看不见。所以1966年以前50年只发生25次，每次平均大概只有14个人。最近这50年啊，开始它的次数是越来越多，然后尤其在最近这几年的时候呢，它是次数又多，而死伤人数越多，所以它这个最后一个结论说是在 within the past few years， 就是最近这几年，尤其我们最近这几年。枪击事件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死亡人数非常非常多。好，这是我们遇见的一个啊人祸，好吧？我们就讲这是人祸、灾祸、灾难。哎，好，那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我们都知道了。那最近一直在谈，但什么要禁枪是不是？那另外一边说什么？说要更多的枪是不是？看你是怎么讲。啊，这个枪击事件怎么办？枪击事件死了这么多，啊，禁枪，因为大家有枪，要禁枪，枪太多了，所以产生这个事件。那另外一边就是说，哦，不是吧？这个枪，你禁枪的结果是什么？禁枪的结果，坏人永远有办法拿到枪的，对不对？禁枪的结果是好人买不到枪，所以这个好人有枪跟坏人有枪那个比率会更加悬殊，所以他们说，所以要卖更多的枪，让好人有更多的枪，你禁枪的结果呢，禁不到好人的。啊，你减税呢，减不到我们的，不要太高兴。你要很有钱的那种人，啊，好事不会到我们的啦，中下阶层都没有。你禁枪的结果是禁到谁？禁到我们了，我们不能买枪。那些坏人他要买枪，你再禁他还是有方法买到，对不对？哎，两边的说法是不是都有道理？啊，这是一个 很有趣，而且非常可以被拿来做辩论的题目啊。为什么可以做辩论题目呢？因为它本身是中性的，本身是中性的，可以辩论啊。因为两边说，因为辩到后面呢不会有结果的。如果这个题目一出来就可以知道很明显的对错的话呢，不会成为一个议题了，因为没什么好辩的，对不对？杀人啊，最近50年啊，总共我们记得数字1077个人，对吧？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事件，也跟人命有关系的 ，abortion， 这也是很选举时期呢特别会出现的 abortion 啊，堕胎啊。2015年的时候，71,740个这个堕胎事件。那当然，堕胎我们 assume 说每次是一个孩子的话呢，这7万多个人命啊。最近佛罗里达一周一年，2015年一年啊，是这么多的胎儿，在没有出生以前呢，就被取夺他们的性命啊。这也是一个很 valid 的一个辩论题目啊，到底堕胎是不是应该合理合法化？对，啊，这也是两边都有两边的说法，对不对？啊，人想说哦，这个，如果是被歹徒的强暴怎么办？啊，应该要堕胎，对不对？或者是母亲性命危险呢，生产有命，或者是严重的畸形儿啊等等，对不对？啊，好像很合理，对不对？啊，这边有些小字你不用看啊，我大概可以告诉你，在这边讲，母亲的性命如果遭到危险而堕胎，在这里啊，0.065%啊，因为强暴怀胎，这个0.085 OK， 根本不是一个 case。好，在这边有一个92.33%，这个叫做 no reason 或者 elective， 在这里啊，你需要知道。92%的堕胎呢是父母决定的啊，不需要什么原因，就是他觉得 it's not the right time， I don't want it 啊，我不要啊，这叫做 no reason， 父母啊没有。刚刚我们讲的那些特殊原因呢，都在这里啊，都在这边啊，真正的原因92.33%啊。好，这是堕胎的情况啊，堕胎。好，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好，这只是佛罗里达，我们再看一看全美国啊。这是1973年到2013年啊，56.5 million 啊，5,700万一年。40年啊，73到13啊，40年，过去40年的时间，啊，56.5 million 这么多人啊。那如果算呢，跟出生率一起来比的话呢，219个，每1000个里面有219个啊，差不多1/5啊。那这样子继续算呢？每年大概是1000，每年大概是1 million， 每年1 million 啊，这个数学很简单啊，每天2800，每个小时120，每30秒钟一个。OK， 我们这边信息如果是40分钟的话呢，这篇信息结束的时候，在全美国已经有80个孩子还没有出生，他的生命就已经被夺去。我们刚刚讲的mass shooting， 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跟人命有关，这个跟人命有关，啊，那你是赞成还是反对呢？怎么处理呢？我们总是先想着，哎，怎么处理？啊，你说这个不可以堕胎，那问题是父母生下的孩子，他如果不要的话，这个孩子，你不让他堕胎，这孩子谁养呢？哦，那就公家养啊，那到后来就变成社会问题，对不对？社会问题。还有一篇报道讲到说，如果没有堕胎的话呢，会造成更大更大的社会问题。那就赞成呢？如果赞成呢？啊，如果赞成又有其他的问题啊，你赞成堕胎的话，有很多人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怎么解决问题？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信息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灾祸不断的最终原因呢，是因为不认识神。我们很少会去想到说，我们今天碰到这些事件跟圣经的话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些事情，对不对？我们想到的都是社会问题，社会这个事情造成的社会问题怎么？今天有枪击事件，这社会以社会角度来讲，我们怎么样减少这个事件，对不对？那就禁枪啊，或者给更多的枪啊，啊或者考虑人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呢？我们考虑他的文，考虑他的家庭，他是不是有病啊？我们怎么样教导啊？很少去想到圣经的问题，我们只想到说枪的问题啊，人死人这么多，好就是枪的问题，不然就人的问题，我们总是这样想啊，总是在想。我们是从环境的角度来解决的问题，把这个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解决，所以我们第一个 approach 通常是这样子。那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你就不太在乎社会的。当事人的话，你通常会用个人的角度。如果这件事情已经影响到你或者是跟你很近的人的时候，你想到的时候是你个人的问题，你会想到这个枪，我不管这个枪的问题，我会想到说我怎么保护我自己，我怎么保护自己，或者我今天受伤了的时候，我要怎么做。这变成一个心理问题来处理啊！我们来研究说，为什么有这些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疯子啊？美国为什么产生这么多疯子啊？来做这样的事情？那堕胎也是一样，它堕胎会产生社会的问题，我们怎么解决？或者是堕胎的，我们在心理的问题上，我们来怎么解决？这我们通常是这样想啊。但是今天告诉我们的说是一个标准的角度来谈，上帝告诉我们说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今天没有人会用上帝的话来评论这个事啊，这个枪击事件到底应该禁枪还是要给更多的枪，堕胎到底是应该允许还是不允许，很少人用圣经来讲，因为这个圣经的标准在法庭上面或者在一般的舆论界的时候是不成立的，没有人用这个来，因为大家不承认这个标准，没有办法用标准，所以只能用环境的角度把它当社会问题来讨论，或者用个人的角度用心理的问题来讨论，这个有一个讨论的平台是可以谈的。但是上帝今天在给我们看到说，今天所有的问题的症结原因不在社会也不在个人，所以你在那边谈来谈去没错是可以谈的，但是那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上帝告诉我们说，今天天灾人祸不断的最主要原因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我们失去了真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对和错。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就碰到这样一个事情，耶稣跟比拉多说，我来是给真理做见证，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啊，这句话是非常有意义啊，在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同样大家仍然在问这样的问题。当上帝把一切事情灾祸真正的原因告诉我们的时候，说你今天你会为什么碰到这么多事情，今天社会为什么会这么乱啊，今天夫妻为什么会不和，为什么你跟子女会有这样问题，我今天为什么会莫名其妙人在家中坐天从坡上来，我们总是觉得说啊，我可以解释说啊，这个社会这个问题，不然就我的问题，你就永远在社会的角度上处理它，把它当作社会问题，或者我想说我自己要怎么办，是个人的问题来解决，解决来解决去呢，你并没有办法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因为问题症结不在那里。上帝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症结所在是标准的问题，是真理的问题，这个事情到底对还是不对，杀人到底对还是不对，你说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你到底为什么呢，那个标准是什么呢，什么叫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上帝已经在话里面就告诉我们，创世纪9:6里面说，人是上帝所造的形象，所以流人血，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啊！这讲到真正的原因，为什么不可以杀人？为什么诫命里面第6条说不可以杀人啊？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是人是上帝所造，我们的生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给予的与收取的应该都是耶和华上帝。一个人的生命虽然是上帝给的。当这个生命被收回去的时候呢，是上帝的权利，我们不可以越权，我们不可以夺人的生命，这是不可以杀人的最终的一个标准问题。当我们不相信，我们觉得创世纪是一个传说，是一个很可笑的神话的时候呢，这基本的标准没有了，我们就永远在这个人的死人的问题上面，就是在环境上面， 或者在人的角度上面打转，永远是在社会问题跟心理问题里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啊，不会有任何的结果。诗篇139篇说，人未成形的体质上帝已经都看见啊，我们还没有度过一日的时候已经写在你生命册上啊。我们今天在常常在讲说，这个一个孩子，一个胎儿，到底是在第几个礼拜的时候或者第几天的时候，他开始有真正他的生命和他的意义，我们用各种科学的方法来检验，你检查不出来的。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了，未成形的体质啊，上帝已经看到。上帝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开端。当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我们失去标准的时候，我们其他所有东西都乱套。所以现今的信息是什么？上帝今天话告诉我们说，灾祸不乱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如果我们还认为创世纪是神话，我们还认为圣经里面讲的这句话是过时的话，我们就必然在不断的灾祸里面忙乱。你一下是处理社会问题，或者一下处理你个人的心理问题，你处理来处理去，你的灾祸仍然是不断。北国以色列是这样，南国也是这样。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说，前车之鉴不要重蹈覆辙。这书在完成的时候已经在南国，北国已经灭亡，南国继续。所以今天的信息告诉教会的牧者，带当时的祭司，他们被控失职。今天在教会里面，凡是教导的所有的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老师、团契的小组长、儿童主日学老师，你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你要好好的了解上帝的话。不仅你了解，你自己要了解，你自己要相信，要任性，你才能够有上帝的权柄来把好好把神的话讲出去。在这里的时候，心里面会有一个很困难的地方。什么困难的地方？你想想看，古时候的众先知，以何西阿来讲好了。何西阿在北国，他的预言，他的警戒是不断的。那结果呢？北国有没有听他的？没有，北国灭亡了。一直到成书时间的时候，在西西家的时代的时候，他已经还是照样告诉西西家，写了这本书，告诉西西家那时代南国说，北国不听我的话，我是陪着他们灭亡的，你不要再下去了。我不知道何西阿是活到什么时候，希望他没有看到南国，应该没有看到南国灭亡。到南国的先知后面有一个叫耶利米就出来了，我读过一本书叫做泪眼先知耶利米，泪眼先知先知耶利米，他是陪了南国灭亡的。耶利米他为什么？他一天到晚在哭，他为他的百姓昼夜哭泣，他一面警戒一面哭泣。他为什么警戒哭泣呢？因为他在一路里面，他警告一路里面警告，但他的国家还是亡了，对不对？还是亡了，一路还是亡了。你一直警戒，整个大环境来讲并没有听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教会的牧者，或者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有上帝的话的时候，你还是不断去传讲，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整个大环境不会因为上帝的话有所改变的，还是继续往下走的。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整个大环境来讲是这样。那我们的难处在哪里呢？古代的众先知，尤其像以西结，上帝已经跟他讲了，你继续去讲，那我也告诉你，别人不会听的，你怎么讲他们都不会听的。已经跟他讲，告诉以西结说，你继续传讲神的话，但是我告诉你，你传讲的结果百姓不会听。以西结真的说，那你不开玩笑，那我就不讲了。以西结照样讲，对不对？我们今天的难处在这里，上帝的话我们不断不断在传讲的时候，对整个大环境来讲并没有改变的，他还是一定要往下走的，一定要走到灭亡那一天。那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不觉得很奇怪？我们做中心的仆人哦，不只是那样，对，做中心的仆人不错，没错，整个大环境是要下去灭亡的，但是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先知祭司的时代里面，都有上帝留下的人，你不要忘记了，都有忠心耿耿的。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记载一两个，整个大环境会下去，但是上帝的仆人，他的先知祭司，在忠心耿耿在传讲的时候，他所影响的周围里面还是有少部分的人叫做渔民，他们会听见的。 OK， 他们会听见的。这些听见的人呢，会在这一场堕落的灾难里面呢，被神遗留下来，成为上帝真正的子民。我们今天既然要传讲，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看到大部分大环境来讲不会因为我们的传讲而有所改变，但是我们有一个信心，我们知道我们所传讲 之处有上帝所拣选的人，也许不会很多，也许就在你周围，你甚至不知道是谁，但是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有人他会听见，他会听懂。大部分人是听不见，大部分人听不懂的，但是有人是谁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凭这些人，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继续要去传讲。那对于所有上帝儿女呢，给我们的子民说，听见了，我们要听啊，我们要听啊，我们要重新来审视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我们在做每一个判断的时候，我是不是用上帝的标准，我是不是用上帝的话来做决定，还是我看环境上，还是我看个人的感觉，顺服上帝的话，属真理的会听真理，属上帝的人会听见，也许也会听得懂上帝的话。我们仍然一样的传讲，不管这个大环境对我们来讲是如何的悖逆，但是我们继续传讲的时候，我们相信属神的子民他听得见，他听得懂。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一个敬畏警醒的心，说，主啊，你用这么严厉的话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主啊，求主真的感动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真是愿意说，主啊，我们不要像那个大环境，他们不听，他们不懂，他们走一条路，他们以为是对的，但是事实上走向死亡。主，当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发现我们个人或者我们环境发现很多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随着这个世代的思潮去走，因为这个世代只会告诉我们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会用个人的角度，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问题。但是上帝的话已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看这个世代，是我们在这里存活一个唯一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标准。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在座的，我们祷告求主，今天听得见，愿意听，愿意顺服，那少部分人全部在我们教会。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不能够拯救我们整个的环境，主啊，但是我们相信有你所要拣选的渔民在我们当中，在神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邻舍。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